南无阿弥陀佛。过去讲这个富阳女啊，纯阳子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啊，这个富阳女就是说女子比较弱嘛，是吧？而一称为叫女子是小人嘛，因为女子是小人，你要给她吃好穿好，哎，不吃好不穿好的就不干，要讲一些好听的话他就特别喜欢，所以呢就这样的扶持他，所以呢叫富养女，就多讲他的好话，给他好吃的，给他好穿的，然后让他开心，然后呢他就不会闹事啊，非常满足。那说纯养子也叫弱其志强其骨，要让他这种刚强软化的这种意志要弱下来啊，要强他自己把他内锅啊，建立他的大丈夫。所以我们修道的人呢也是一样的啊，对于一般的人呢，世俗的人呢，跟愚人没什么错别，就是说不肯修道的人呢，或者说有一点善根到寺庙出家啦，做善事啊，其实给他吃好给他穿好，给点钱给他花一花，然后让他呢多讲他几句好话，他就特别的欢喜安居在那个地方。你要说你要到浙江那一带啊，就是说啊，给他吃好穿好，空调电视什么都有，并且一个月给他很多的钱，哎，他安住的特别好，他不问道理的事情，只要有吃有穿有用的就可以了，他非常满足。就是说这就是愚人，对吧？愚人不一定是愚人相啊，就是说他有了一种非常重视物质的这种满足啊，这就是愚人啊。所以大丈夫不会建立在这种满足，他是要求做佛做大丈夫。那说这种大丈夫呢，并不是呢靠世间的那种意志刚强的一种力量而显现出来，要有内在的功夫，就是要纯养。什么纯养呢？就是说就像我们无量寿司就是纯养，知道吧？想说大家没钱没名，我也不会讲你什么好话，大家都在法上安住啊，所以呢没吃的没穿的没住的，大家能够在你安住，我认为这个就是纯养啊。所以无量寿是没有钱的啊，也没有名望，大家呢在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多大的什么注释过来啊，还是说什么香港什么别的什么人到我们这个地方来，然后我们去攀援呢，没有，都是一些婆婆们，是吧？那至于呢说来就来，说不着不来就不来啊。所以我们呢这么几个人这一块就是守着道，这样的呢叫扬其骨啊，弱其世间的这些名利的这个志啊，要扬内在的骨，就是说没吃的没穿的，但是呢道心很坚固，这叫扬志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啊就可以啊扬大丈夫啊，扬道啊，这个开悟啊，其实大家在安在道上开悟是很简单的。其实过去开悟的人，你看昨天讲的普愿法师20岁就开悟了，是吧？过了20年做方丈啊，方丈呢就守着这个出家人，又守了20年才说法，就是到了60岁才跟人家讲法。也就是说这个道啊，他必须要一人啊，在一种这个啊，在那个就像梅花一样啊，被冰寒之中，或者说在这个山野之上，或者是石头上面长树，是吧？长花啊，这个建立这个自己的那个生命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就是说。这门诚心路呢，它体现出这是我们的一种道心。不是说跟你讲就是好话，哎，你能往生，你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，就是阿弥陀佛把你一定就去，给你一个安心话，你就感觉到好舒服了啊，不需要断烦了，也不需要修行了啊，就是你就可以往生，你就可以成佛了。哎，大家听到好开心，这就是安慰话，知道吗？没有道心的话，不能触动我们的道心， 但是这种成仙果呢，恰恰的呢，它是触动我们的道心，我不能够违背这种真门成仙果的这种理念来开显，一定是触动我们的道心。所以我们要在听这个成门成仙果的时候呢，不要找便宜，不要找便宜，不要找到阿弥师父讲一个我喜欢听的话，师父喜欢讲话，讲喜欢听的话，你能往生了，你能成佛了，你不要修行了，你就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你好开心了。这种开心就是讲好话，然后讲好话，然后你听到好开心，我能往生了，不断烦恼，不要修行，都能往生，都能成佛了，多好。这句话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对道心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所以呢，就是我不相信啊，这个祖师会有这样的调来调我们，他一定是培养我们的道心。所以这门存心炉，它是培养我们的道心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后面介绍的一位法师呢，叫守智法师哦。这里面介绍的就很少，就是说守智法师是宋朝时代的啊，这个叫潭州云盖山叫守智禅师。那我说在宋朝时代呢，到了藩战以后，然后辞处啊，举辞，然后呢退居西凉，就西唐啊，就退居了，然后呢被门不住20年啊，30年，就是说啊，虽然自己到了举辞，应该名声都是很大了，是吧？然后或者说他因为开悟的祖师嘛，既然自己呢能守住啊，这个道心啊，守住自己的那份清净。那时候我们就想，这祖师守道到底怎么个守法？就是说，如果叫我一个人到深山老林去守道，没找到道怎么守呢？所以呢，守道这个必须先开悟啊，不开悟的话，就居山。我们莲智大师啊就讲到，他说还没有开悟，就离开善知识而居山者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呢，守道要有道可受啊。所以大家在听法的过程之中要意识到这一点，因为我们不可能一天到晚跟人家打成一片。在你孤独的时候，在你一个人在寺庙的时候，在你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守住道呢？问题我有没有道，有没有道，这个是非常重要啊。所以因为他是讲的很小啊，体验出我们这些人呢啊，要了解我们呢啊，一道为种啊，人家开悟的祖师这样做。那我们就介绍他开悟啊这个过程呢，他说到底开了什么悟，这上面也没介绍，但是后面有一篇文章呢很短，但是呢体现出他的道基，就是道分呢是什么样子的。他开悟是在这个啊，慧南禅师，就是华能派啊，临界华能派，所以是临济宗的啊，一位出家人，他跟这个他的法系呢是慧南禅师，慧南禅师是华人寺的啊，这个开创人，他说是他的法系啊。他幼年的时候呢，就到寺庙啊为童子，就是少小出家。啊，23岁的时候才受具足戒啊，受了戒以后呢，就外出参学。那到了南昌，一个叫道宽禅师啊，道宽禅师。然后后来呢，又拜访参学一个叫做齐玉禅师，在法昌，也就是南昌那边啊，法昌禅这个齐玉禅师，他在遇到了齐玉禅师以后呢，这个他那个寺庙叫双林寺啊，双林寺，双一双的双，三年的年，双林寺。这个寺庙很大，但是呢出家人很少啊，所以院子里面的荒草非常的多，就没什么出家人了，是吧？这个地呢也没打扫卫生啊，很脏，是吧？山上的雪呢还没有化，在山上啊，在山上雪还没有化掉。这个时候呢，他见到啊，这个一个房间呢比较偏僻，啊比较偏僻，他呢就伸头伸到人呢，把那个门呢打开啊，打开， 打开那里面的突然出现一个声音啊，这个声音呢，谁故意放出我的烟？他就这样子，里面有一个人这里打坐，他说因为这个手智禅师呢看到一个偏僻的一个房子，好小的一个房子，然后那个寺庙好久没有人，然后那个寺庙好大好大，走了东边走了西边走了半天才能走得到，然后呢一个偏僻的一个房子，房子里面呢他伸手想，就像我们平时去一晚一样，想看看，是吧？他们刚刚一打开，里面一声吼，谁放出我的烟？所以骂人，那个骂人的人是谁呢？正是齐玉禅师啊，一代高僧大德啊。齐玉禅师是有开悟的法师，因为他天气比较寒冷，庙里没什么人，他在房间里面呢，这个烧了柴火。啊，我看了这个地方，我就想起我们的演技法师，这个烧柴火那个回回尊都，这上面介绍就是烧了好多柴火，然后用烟呐来取暖。那个舍智法师一听呢，立即马上就离开，因为听到里面的声音嘛，烟放开了，他那里面一声叫，他就缩回来。其余禅师马上就招呼他。你过来，就把他叫过来。你从哪里来呀？手智禅师说：“我从大连来，另外一个地方来。”其余禅师呢又问他说：“半夜三更的，山门都倒掉了，你知道吗？”其余手智很惊愕，他说：“我不知道啊。”他屋里有一阵四佛，许多人都没有见过。其实这里面它是有一个禅机的，其实很简单，这个就是介绍山门都已经倒塌了，就是寺庙也没有人了，是吧？这里面还有一阵师佛，但是没见过，就是讲它这里有一阵佛，那阵佛是无相佛，看不见摸不着的，像个石头一样。他说这个佛许多人都没有看见，今天你来了就问你看见了没有啊？你看见了没有？你说他看见了没有？他肯定没看到，要看到不就开悟了。哈哈，肯定没看到。就是说，你进来以后，你看到一个贺师生的阿弥陀佛吗？大家看到没看到？我只看到一个贴阿弥陀佛、铜阿弥陀佛，是吧？看不到那贺师生的阿弥陀佛，那个阿弥陀佛，那是法身、报身，那是化身，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所以呢，山门已经倒塌了，就是没有人来修行了，是吧？最近有一阵生佛，可是呢，没人见到啊。就是说。这个给大家，所以那个舍智大师听到这些话呢很茫然，不知道讲什么东西。你想一下，一个人跑到那边，你说我们两个在这寺庙里面，然后庙里面一个人，那我跟你讲山门倒塌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他怎么会知道山门倒塌，庙里面一个荒野草地的，那说有善根的人，开悟的人，他老是抓住佛性，他就能知道，知道吗？他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呢？他念念观照，诸法本空啊，诸法实相啊。所以呢，如果山门倒塌了，就是没人来供养他，是吧？你看草地嘛，地下都是草嘛，是吧？房子没人打扫嘛，佛法不兴旺嘛。但是你这里佛还在供着，这个佛他是不生不灭的，他一直在那个地方。山门倒塌就没人了，是吧？就这样。所以呢，以后人家说的时候你就悟到了。但是这里面就告诉我们，要常常呢，要照顾自己的心啊，在任何一个地方照顾。这位齐玉禅师呢，虽然没有人，但是呢，他还是在关照着，不会说哎呀，庙里没有人呐，我打电话啦，叫一些人来呀，然后庙里面没有香客啊，是不是叫一些人来？然后庙里没有出家人呐，是不是去攀姻缘了？庙里没钱了，想分享了。我齐玉禅师坐在那小屋子里面，是吧？开口就问：“山门倒了，你知道吗？”然后又问：“问你一个师傅，你看到没有？”就是他见到人是这样问，他就说他念念在道上，知道吗？他不会念念说：“我这庙里没人呐、啊，能不能在庙常住啊？”我庙里没有香客啊，是不是抓一些香客来呀、啊？他不会问这个，是吧？只有孤独的人、寂寞的人、没有道的人才会这样一个问题。 有道的人啊，他一直在安住在道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守智禅师他没有开悟啊，他不知道他讲什么，是吧？不知道讲什么，所以呢，就攒住啊，就是说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，回答不了啊，然后呢，展开住啊，礼拜，他知道是个大德，礼拜有告别他，后来其余禅师呢，啊，一看他机对不上嘛，对不上，他说那你就到江西蔡岩寺去吧。蔡岩山啊，哈，就是说我们蔡岩山有一个叫做可真禅师啊，可真禅师。所以守智法师呢，就离开了啊，那个宣宁寺。他说就到了这个啊，真可禅师，就是蔡岩寺啊，真可禅师的门下去禅学。所以呢，这里面就是一个公案，叫祈玉烟房，祈玉烟房。啊，这么一个公案，所以到真禅法师那个地方，守智法师在那个地方住了很久都没有开悟，于是呢，又转身到了黄渤山啊，到黄渤山呢，这个叫吉翠啊参慧南禅师。慧南禅师就是我们讲林济真的啊，黄仁座下的一位大德啊。那在慧南禅师底下住了五年，止境说疑，居然开悟了啊！终于呢，把所有的疑惑都破尽了，开悟了。就是有人，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疑，是吧？什么叫疑啊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话头。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行道的这个念头啊，不知道什么叫疑啊，所以人家参五年，我们看了这本书，以为自己开悟了，知道吗？人家参了五年才开悟，我在想他在参什么东西呢？啊，参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看看书啊，讲讲开示啊，讲讲公案的，以为自己就开悟了啊，那是意识开悟，知道吧？不是心，对吧？心开悟了，那是光明一片的啊！这个东西呢不可说啊，开悟了要领会啊，要心领会，言辞大断了。这里就没讲了，所以他有一次上堂的时候讲了这么一个偈子的，这个偈子呢，这个啊，我们不需要去念它的，因为我们也看不懂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他啊，这个开悟以后啊，跟另外一个法师的对话，这个对话我们可以找到他一些真迹啊，他开悟以后的真迹啊。他说这里面呢，就是在圣朝，也是圣朝叫都铉啊，有一个法师叫陈约禅师。陈约禅师呢，担任这个担任都铉的一个首座，有一天呢，就带着一帮出家人呢，去参学他，这个守智禅师。这是守智禅师呢，在云盖啊，应该在云盖一个山，云盖山守智禅师对堂不到几柱，就两个在聊天的时候聊的，那个云盖禅师啊，云盖守智禅师。就知道他的毛病在哪里，于是笑道，就是笑着对他说啊，看你是到我山里守座，气概不凡，就说你在我这个寺庙里当守座是气概不凡啊，但呢，谈吐就像罪人一样，像这样，因为这个陈约禅师呢，在跟他谈的时候，往往是谈文字，知道吗？是意思谈，就是有一个小沙弥啊，出家好多年都没有受戒，跟我们一聊天就是知乎者也，讲了好多的文字，他说，所以呢就没有人去破他嘛，没有人破他，但是守智禅师就直接啊破他，比如说啊，看你讲话啊，这个气度不凡呢，就是说啊，谈吐就像醉了一样，就自己呀、喝醉了酒一样啊。迷在你自己的那个意识里面 啊，就是说我们运心办道的人，其实一句两句就对。其实我们看虚空啊，虚空瞬间就可以进去，但是呢，他落在文字上面，自己讲啊讲啊，就像喝醉了酒一样，然后呢讲的就是自己醉在里面，像喝醉酒一样在里面。所以陈月禅师呢，就知道他是骂他，知道吧？这骂了就马上这个面红耳赤啊，汗流浃背的答道，然后马上就向这个守智禅师啊、请法，请和尚开示，不明开示我。守智禅师说啊，他女真参访过法参禅师吗？你见过法参禅师吗？因为他见过啊，守智禅师当时没开悟之前就见过他。他说他就问陈月禅师，你见过法参禅师吗？所以那个陈月禅师说，我见过他的语录，他讲过很多开示，已经啊融会在心，就是说把那个法师的那些语录啊融会在心，就意思说虽然我没有去见过他，也没有参访过他，但是呢他的语录已经融会在我心上了，就是。所以守智禅师又问，他知道还是落在文字上，落在见识上，落在啊这个啊，就是说真正的见到云智禅师，就过去跟他讲，就是说你还是落在自己知和不知的这个题上。如果你真的知，就像前面的那个普愿禅师一样啊，就是说你要真正的明了的话，应该知道南泉路啊，是吧？南泉路哪是南泉路呢？南泉路是无生之路啊。如果你了解当下无生才是南泉，因为南泉都是无生思想嘛，万法为心嘛，三界为始嘛，世外无景嘛，就是说你现在在这个世界呢，没有景，外面没有景，里面没有心，这才是南泉路啊。你有个南泉路就错了，是不是？说你有一个法还会于心，知道？那我说我没有去拜访过，但是他的法他的这些都我已经都知道了，你这个知和不知很多是直接里面去了，知道你还是不行，没看过。他就后来又去触动他，他说你看过，他说你拜访过洞山的柯文禅师吗？这也是他见过的柯文禅师吗？他就要打破，怎么样的来打破他的这个念头吗？后来他又在回答，他也不消，陈月禅师啊不消的回答说，洞山的那个柯文禅师啊，诸如纷纷洒洒的啊，拖着一条布虫，臭气冲天啊，尿都窝在身上，有什么长处啊？是吧？这个就是他们，就是说他觉得非常瞧不起他，知道吗？瞧不起，觉得他窝尿都窝到身上。不洗澡，一年四季不洗澡，身上臭气冲天，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参学呢？那就是非常瞧不起他啊。这个时候正好设计的时候，那个守住大师庄严的开始道，那你就往尿臭处尿臭气里面去参去啊。他说你不觉得他很臭吗？就往那里面去啊。这个就是过去罗禅师讲，就是说你到我这个地方来干嘛？参学。他你在路上你看到吗？山水小溪还有那花草，你看到没有？他看到了。他你找我这个糟老头干嘛？那个里面进去就是啊，懂吗？那个花草水沟，那个草地，那个树那么美，你就从那里面进去就可以了，那里面就有你参学的地方，无尽的宝藏，这整个的东西全在里面了，你跑来蹭我这个糟老头干嘛呢？是吧？就是点破他。我们老是要一个法师跟你讲法，这是错误的，知道吗？如果你老是找法师跟你讲课，落在实上没有一点利益都没有。所以做我们修道的人呢，一定要找到无声处，找到不开口处，找到眼耳鼻舌身一个色身香味触法 处处念的一念，没有延迟五念，没有任何的这个思考，就直接进去就是啊，那个就是你的道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讲这个走私的这个公案呢、啊，大家有一个念头，一定是破死啊，破死。那说只要你在死分别对你执着文字言辞都是错啊，这样子你一定要把那个断掉啊，把它断掉。你不断掉，那你远远见不得道，讲的再好都得不了道。所以你在这个地方，哎呀，我天天晚上要听师父讲法，怎么听师父讲法？就说，哎，我晚上要听师父讲法。其实有智慧的人就告诉你，师父正在讲法，啊，师父正在讲法。如果你听师父的话的话，真的把师父的法听懂了。人家说听师父讲法，那师父在哪里？是吧？师父在哪里？听到师父的法在哪里？就是师父讲法的，他的根本在哪里？就是当下切入。你说当下切入，就是一眼你看到蛇就从蛇里面进去，你看到牛就从牛里进去。我们的祖师讲吗？你讲来了到哪里去投胎呀？到哪里去啊？他说我欠了那个坦月啊好多债务，我下辈子啊去做了一条骨牛，做他家里的骨牛。为什么呢？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他是见一切法里面就可以切记啊，没有地狱，也没有天堂，全是心，全是心啊。所以呢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；心外无境，境外无心；识外无境，境外无识。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道理。那我说，在任何一地方，如果你悟到这个道理，到地狱大火不能烧，到天堂。万法不能诱惑你，是吧？到人道啊，处处都是法，都是妙法，色声香味触法无尽力啊，不可思议的妙法尽在其中啊。所以呢，真正的听法能听到这个啊。所以呢，你千万他这么介绍，就说这个成月禅师呢，依着就成之依着呢，这个守智禅师的指示，到了定山去见克文禅师。个人尝试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一点消息了，知道了，他知道了，他曾经又见到了这个尝试呢，不像我们知道吗？就是说比例来讲，你不觉得他事情很笨吗？你不觉得他很脏吗？那我告诉你，去参他去，就从那个脏的地方进去，然后你找了这个信息以后呢，你见他了以后啊，你就知道怎么去用功了，知道吗？如果我不告诉你，不在这个地方，如果成有禅师不在守智法师这个地方找到一丁点信息，就是入门处，那他出去以后见了那个禅师，觉得他很多毛病出来了，又要去分别，又要去诽谤，又要去等念头，是吧？所以一定要找到这个门，这个门是守智法师给他的。所以成有禅师后来就去亲近邓山，叫克文禅师，后来就开悟了，是吧？开悟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，如果你的习气没有改变，你不要随便的去离开善知识，因为你的习气到任何一个地方，如果你没有找到一点点消息的话，你的习气在哪个地方都是习气，就是狗吃屎到哪个地方它一定会照样吃屎，知道吗？就是说它改变不了习气的。所以呢，所以你在烦恼，那你就在烦恼的上，这就是我给你的信息。你说哦，你要解决烦恼啊，你要放下啦，你要看破啦。如果这个烦恼是无常的，这个人心就是苦，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那好，你讲这个话给他一点用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离开这个法，说另外的法，就让他去行事烦恼了，因为他不面对烦恼，知道吗？一个不面对烦恼的人，不管怎么修都是门外汉，都是愚人，知道吗？愚人就是找一个好听的话，找一个好享受的事情，找一个呢自己安乐的这个感受。所以你这样的去，你老是找那种感受的话，到哪个地方去？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这个守智禅师啊，他的领悟的地方 我们要认识到啊，这里面就是你可以看到守之禅师所悟理这么一个啊，这么一个啊体悟啊，要悟到它。所以这个他去后来呢，就跑去拜他啊，他就啊离谢。后来那个他去拜，去拜拜他，恭恭敬敬的呢啊，去寻找这个邓山禅师了。他参完这个柯文禅师以后啊，深得领会啊，深奥之旨。其实这深奥之旨，我们觉得很奥旨，奥很深奥之旨啊。他只能够用心来会，因为言辞道断，一讲话就在思，就在意义上，所以那个深奥就是没办法跟你说，叫玄，但是呢那么平常，很平常，玄而平实，知道吧？就是那么精简的意，可是我没办法告诉你，知道？那么呢，所以叫玄而静，知道？玄而静就是非常玄，但是呢跟你非常近，这个叫做深奥啊。我们一般人深奥就是说一加一等于二，二加二等于四，加四等于八，八加八等于，就是拼命加拼命加，加到最后没法加了啊，好深奥啊。这个不叫深奥，这个叫做你的大脑没有这种神通，是吧？没有这种能量啊，算不到那个最终的数字。但是呢他这个深奥啊，它是超越啊，超越文字，言辞道断，但是呢也不坏一切相，深奥。那说得到这个奥旨以后呢，就回来拜谢，参结守之禅师，啊，感谢他。那个守之禅师问呢，你去拜访这个柯文禅师有什么效果啊？啊，有什么效果？后来这个陈月禅师啊，恭恭敬敬地禀告说啊。而不是禅师提醒的话，此称插陀也。就是说，如果你不是我这样的指引我去见他，我这一辈子白活了，是吧？插陀就是跟道擦肩而过，这一辈子就是说擦肩而过，与道擦肩而过，这一辈子白活了。然后就礼拜，所以守之禅师说，他就守一会，不要礼拜我了。你去礼拜那个臭气吧，就是说你就去礼拜那个料吧，那个大便吧，那个臭气吧，因为是让你悟到的，大家知道吗？所以在生活中没必要的去感谢某一个人，是感谢那个成就你的东西，是吧？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下打坐以后，成佛以后悟了道，看到这个树啊，整整看了七天啊，看了七天，就是报恩啊。所以呢，道上就是道理，你的道理根本啊，禅师这是幼道理啊。就是说你们来学佛，我这是幼道理，根在哪里？根在你生活的吃饭、穿衣、睡觉的生活之中，那个才是你的道根。我呢，就是一个幼道，释迦牟尼佛也是那幼道，十方所有的诸佛、所有的善知识都是幼道理，但是呢，真正令你道能成就的，就是大便。尿分，就这些东西才是你道理根本。因为你在这里面参到了无心，参到了的本性，知道吗？参到了你自己那个深奥之理啊，言辞道断的啊，有那么平时的这个啊这个体。所以礼拜后来呢啊，这就告诉我们。在我们修道的时候不要以貌取人，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呢啊，不管人家好坏善恶，你要从这个里面参进去，这是你的当务之事，就是非常非常急迫的事情。修道要急迫，我们这要急迫的是什么？就是在一切现象上，一切现象上从里面进去啊，道就在你的门口，眼耳鼻身前面，知道吧？就在你前面，从里面进去就是耽误自己啊！不需要再去等待，不需要等待，一错过就错过啊！ 他说这个很多人啊，很多人到寺庙里面啊，这个都是乞帽啊，因为乞帽这就是尊称的通币啊，所以很多人呢到寺庙里面去啊，见到和尚感动不已，痛哭流涕，然后佛菩萨这个感恩不已，痛哭流涕啊，阿弥陀佛太慈悲了，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，都是在这个相上、感情上、对立上面啊，获得一种好像自己好有虔诚的感觉。诚然不是诚诚里面去行去法啊，真不知道。这里面讲说，真不知道他感动什么，是吧？就是说对佛菩萨，佛菩萨慈悲，他非常感动，真不知道他感动什么。我们在这里面悟到道才会感动呢，你没有悟到道，你感动什么？是吧？就是你见到虚空的时候，你感动什么？你感动什么？你在虚空里面看到了心，你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看到了道，看到了无言无智啊、无思想无思无意的道，那种才会感动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常常就会感动，知道吧？在一些色里面看到了无量光，那你感动不？是吧？在这个石刹那刹那石里面感受到阿弥陀佛，你感动不？是吧？在这个善恶好坏里面，你看到佛陀的大悲心，那你感动不？就说你没看到啊。所以有人说，风吹在你脸上，你马上就会告诉你，阿弥陀佛还没舍弃我，因为我还有感觉。这个为什么有感觉呢？因为你有佛性，佛性就是法藏比丘啊。我法藏比丘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是说你现在在这个世界，只要你活着，你就应该感受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呢？只要你有情，就有佛性；有佛性，就有阿弥陀佛。这样你看，有人讲我死了，我会死吗？我告诉你，人永远不会有死的。你会死吗？人要找到永远活着。我觉得说，你感觉到你睡觉就死掉了吗？其实睡觉是人的功德。是人的功德。那你有一天到地狱，你就感觉到睡觉是非常奢侈的，知道吗？因为它是无间之苦，根本没有睡觉的机会。死了又生，死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刹那即生，刹那即死，刹那即生，你哪有机会睡觉啊？所以这人到睡觉，那是一种福报，那是你修来的功德。你到恶鬼道就没有了，你到畜生道睡觉还能睡一下子，你到地狱道根本没有睡觉的这么个东西，只有忍道才能有休息的这么个体。这个休息是忍的功德，你休息了以后干什么？是为了更好的寻找道。那说如果你没休息好，你今天晚上没睡觉，你明天还有精神吗？是吧？你就没有机会休息，就是说我上午的晚上没睡好，我第二天就没有精神。要谈大的话，根本就没有这个大丈夫的这种气概啊，走路都没有精神，问道的时候都不想回复别人。那你发现你休息好了以后啊，哎，你马上道上虽然讲道特别有力量，特别有大丈夫气概，特别有一种啊去向啊这个佛的这种感觉。所以睡觉它是有功德的，人是没有睡觉的，人睡觉它就是一种功德，是吧？你说你不喜欢睡觉，那好，你到地底下就不要睡觉了，对吧？那个地方你想睡觉，刹那的睡觉一下，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休息，你就感觉到很奢侈。就像你有100万，就像你瞬间的休息，就像你吃了一餐美餐，知道吗？你觉得你寺庙的饭好吃吗？你觉得寺庙的那个菜好吃吗？你觉得今天有人请你吃了一餐好饭吗？我告诉你，到地狱休息那么一刹那，就是我们这个超度啊，我们马里班部分超度，那个碗里在受苦，然后呢，我们的超度的时候，那个碗里一阵风吹过来，啊，突然出现一种两的感觉，还是两的感觉。哦，这个两呢，就像我们被别人家请客啊，吃了一餐美餐，知道吗？非常舒服，知道吗？所以地底下那么个休息都是非常奢侈的。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不要瞧不起睡觉，就说大家睡觉好好睡，是吧？好认真的睡啊，睡着自己一点妄想都没有，干什么？ 你更好的修大，因为修行是让你更好的去修大，从这里面进去。所以呢，所以我们这个啊，有人讲，难道苦行是代表修行一切吗？如果你要是不了解当下缺失的道，那个才叫苦行。苦行就是说，在一切去，你的瞬间瞬间，刹那刹那，花成花裂尽，水成水裂尽，风成风裂尽，空成空裂尽，你能够相续不断的，这个叫苦行，这个叫苦行。能够不被名利奢把你迷惑住了，你一直在一切里面去入，去入在里面去就对了啊。然后这个叫做苦行。我你自己相对的去拜呀、参啊、念经啊，搞这个苦行，搞了一辈子，就是个人天福报，也有人在相对里面啊。因为你这个苦行，那说如果你要是认为挖地呀、干活啊，那是苦行，那牛肯定比你修行厉害。如果你认为吃素是修行是苦行，那牛也是吃素了，他为什么成不了佛呢？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在向下啊，就是说你要了解自信。要吃素，我们是一个善法，我们会非常欢喜赞叹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吃素的本体是什么。你拜佛是对的，我们赞叹，但是你要知道拜佛的本体是什么啊啊。所以呢，就是说吧，因为你吃苦，身无分文就是修行。那个乞丐他没有钱，难道他是阿罗汉吗？是吧？如果你没有衣服，因为他连衣服都没有，是吧？他连有些信徒啊，到寺庙里去，四点钟就起床，好感动，是吧？好感动，就是每天早上四点跟我们一起上殿。难道早起就是修行？难道早起？如果是这样，老人修行最好，就是说人老了以后，他就修行好，因为他睡不着觉嘛，是吧？因为他一早就醒了，他很快，行不行？你像我们一早就醒了，因为我们现在的睡眠，我们晚上11点钟才睡觉，然后早上4点钟、3点钟就醒了，很快就醒了。难道这样就要休息？那世间的好多老人，他就睡了2个小时、3个小时，真的睡不着了。你发现他天天起早，天天摸晚，天天睡不着，他也成不了佛。不是起早摸晚的这样的是叫休息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呢，说长不一定，就是我们修行呢，我们修行，我们的道啊，不一定是在庄严相貌上，也不一定呢是穿着破烂的衣物上面，是要了解诸法的本体啊，这个才叫修行。这样你一坐相啊，你就会立个标，就变成利益之事啊，我的相很庄严，然后不断的。啊，我们有一个出家人，现在啊也很糟糕，哎，就是说他的相貌很端严，然后呢做了一些功德的事情，后来搞得很多的居士就畏缩他，现在就完蛋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未来法师这个聊天的时候就讲到啊，不方便告诉你，也就是说他因为相貌好看，这假相，我令很多的居士去拜访。到最后面他自己就堕落下去了。所以呢这些相貌化，还有呢穿着破烂衣服，破烂衣服也不一定行啊。所以呢还是做相，不要利益之事。就是说把衣服呢补了又补，穿着破烂衣服，那个大师讲的就是说你喜欢穿破烂衣服，执着于破烂衣服，那牛皮就很厚。就是说你执着它，这样的一执着你就变成福报。修行就变成人间福报，那就大象啊，或者是狮子啊、老虎啊、牛啊，牛皮就很厚，是吧？这上面介绍，就是说啊，有人为了买白蜡衣啊，到处呢就是求人啊，把白蜡衣作为出家人的身份证啊，作为老修行、古修行啊，就弄得佛门到处呢都贴了一个大字，叫大和尚、大居士。出了钱多的人呢叫大居士，穿了破烂衣，穿着又休闲的样子呢叫大和尚，真不知道 是智慧大还是愚蠢大。还有一些信徒呢，听说师父有一些境界啊，也讲境界，就是动不动闹出一些境界，就会说呢，这是不能说出来的，令得呢信徒啊啊，令得信徒啊这个悬疑啊，就是说哇，他知道我，哇，他能知道我心里想什么，他能知道我怎么样怎么样，搞一些悬疑，就是说有一个啊大魔头啊，就是说我知道你家里要出什么事情，我知道你荷包里多少钱，就是后来人家看到他是狐狸精是吧？然后知道他是狐狸精的那个人可能也有问题，就是你怎么知道人家是狐狸？那你要知道别人家是狐狸，那你可能也跟狐狸差不多。你老是猜人家的境界，你为了诽谤别人，为了去说人家不好，用你破人家一个意境，用意境破意境，那说魔上加魔都是魔，这个挺麻烦。所以呢，我们修道的人没有必要的去执着人家是魔是佛，我们直接问道就可以了。人家说他是什么样的，我们直接从这里面进去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当他认为高僧说了一些境界，他就崇拜得五体投地，这个目前的话太严重了，太严重了。现在所有的信徒都喜欢追求境界，都喜欢追求好看，都喜欢追求这个表面的现象，假话好听，天花乱坠的，然后相貌很好看，然后呢讲一些奇异啊的境界，让信徒呢五体投地，说都一个个的走火入魔，真是啊，真是差别人也。所以佛教呢，学佛的人一定要具备慧眼，不要被外观啊把你迷惑啊，要看到禅的本心。我们要修道，要照顾当下的心，无言无语无思无意，当下切机啊，不破外相啊，不止外相，言辞道断，不天花乱坠，不是不义，不就是那个实啊，这样去修行啊，南无阿弥陀佛。